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主哈。我们今天已经来到十二先知书，实际上是第七本书了哈，因为我跳过了第六本书，这个约拿书哈。约拿书我们之前已经连续讲过四次，所以我们今天是到了第七本书，就是那鸿书哈。那我这儿讲的顺序呢，是按照74译本，就是我们所用的圣经的希腊文的译本来的哈，因为它是更靠近是按照时间的顺序来排列。但是从第七本书，就是从那鸿书开始呢，无论是希伯来文的圣经还是希腊文的圣经，他们的顺序就都完全一样啊。所以从那鸿书开始一直往下呢，我们你看你手头的圣经呢，跟我要传讲的这个信息的顺序呢就完全一样。今天我们就来到了那鸿书。那我们开始之前，让我们一同先有个祷告。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赐下你的话语，叫我们借着你的话语来更多的认识你，更多来明白你。愿你今天借着那鸿书来向我们说话，愿你的灵在我们中间运行，开启我们，叫我们更多的来认识你。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们。讲到那鸿书呢，就跟之前跟大家提到的几本书也很类似，就是那鸿这个名字呢，它在圣经里面实际上只出现在这本书，就是再没有其他的经卷就告诉我们那鸿他到底是什么时候的人，他是怎么回事。他自己这个名字呢，含义就是安慰，是讲到神对他的百姓犹大人的一个安慰。但是这本书里面讲的这些内容，很多的时候让我们读起来哈，感觉里面非常的恐惧战惊。所以我今天是用当纯恐惧战惊，因为讲到我们这位神，他是一位祭邪的神。这位神当他在我们中间的时候，我们不要以为我们一定是站在他一边。很多的时候如果我们犯罪得罪神，实际上我们也都是他的敌人。那那鸿他自己呢，跟阿摩斯跟弥迦一样，那鸿是用他的家乡而不是用他父亲来做介绍的，所以我们也不知道他的父亲是谁，那只知道他的家乡叫伊勒戈斯。但是伊勒戈斯在哪里我们也不知道，因为也从来没有出现过。不过从那鸿书的内容来看，我们知道他很可能是住在犹大，因为这本书里面讲了很多的信息，实际上是讲到当时非常强盛的亚述帝国，他向周围的列国他的那些宣告，或者用今天的话就是他宣传的那些内容，是当时应该说周围列国只有那些王族那些领袖他们才会接触到的。一般百姓大家知道也都是不认识字，所以你要用文书来传达，他们也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所以他这里面很多的内容实际上就是讲出来那鸿对于亚述的宣传是很熟悉的，所以很可能他跟犹大的王室那个关系是很密切的。那他到底是在什么年代服侍的呢？因为我们不知道他的父亲，也不知道他本人，所以我们也了解的不多。但是那鸿书里面的背景给我们有一点提示，就是那鸿书里面在3:8-10的时候，他有回顾历史。他回顾历史就是在回顾亚述帝国当年征服埃及的古都叫诺亚门的时候。那根据历史我们知道那件事情发生在公元前的663年，所以我们知道这本书应该是写在公元前663年之后。那我们也知道那鸿书它记载了预言，它就是预言那个亚述帝国将来的命运。那我们也知道亚述帝国实际上是在公元前的612年它就被巴比伦帝国吞灭了。所以我们知道那鸿书它应该是在公元前663年到公元前的612年之间写成的，而且很可能是更靠近公元前663年，因为在那个1:12里有特别的讲 虽然你的仇敌是人数众多，势力强大，就是说出亚述帝国在那个年代还是非常强盛的，所以更可能是亚述帝国在远离他那个最后衰落的那个光景里面，纳洪就写下了这本书。纳洪写了这本书，他实际上从文学的角度来讲，他也是造诣非常高的哈。被希伯来书的，就怎么讲，就研究希伯来文的这些旧约学者们认为哈，纳洪被称为是最后一个伟大的希伯来诗人啊，所以给他的评价是非常高的。就是纳洪书里面所反映的，用希伯来文写成的这些。整个三章都是用诗歌的形式写成的，是写得非常的好的，所以就是给他的评价是非常高的，语言是非常优美生动。这儿做用一个例子，就是用一章三节，他说神是云彩为他脚下的尘土。我不知道你今天你看到云彩你什么感受，像今天阳光明媚，你看到天上的那些云的话，你就知道神在天地间掌管、作王、掌权，云彩是他脚下的尘土，神一直没有离开，神创造了这个天地之后，他一直在做治理的工作，神是天地万有的主，他的主权一直在我们中间，所以这个也是纳洪书的一个重点的内容。那纳洪书它实际上是由很多的文学题材组成的，那一章二到八节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重点来讲的，实际上是一首赞美诗，他赞美这位神，他是作王掌权的那一位，但他同时也是万不以有罪为无罪的那一位，所以神要即将施行他的审判，那个审判是临及到所有的人，他那个拯救也是要临及到所有的人，就看这些人向着神，他们是怎样的做他们的那个选择。所以一章九到十五节是讲到审判亚述还有拯救犹大这样的预言，实际上是在做交替的宣告，他有讲要神要来审判亚述，神要来拯救犹大，他前后重复的来讲这样的内容，虽然是用不同的语言来讲。然后到了二章基本上就是讲到亚述会被毁灭的预言，整个二章就是讲到亚述虽然在当时是一个最强大的帝国，没有任何其他的一个力量能够向他发出挑战，但是神预言说他要被毁灭。然后到了三章一到七节实际上就是一个哀嚎的神谕，哀嚎的神谕就是把亚述的罪状都举出来然后做判决。哀嚎的神谕大家就知道在新约里也有就像当耶稣来讲法利赛人文士你们有祸了，这就是哀嚎的预言，就是向他们发出说你们做的事情不对，你们在神面前有祸了，神要来审判你们了。所以到了三章八到十七节就是从三个角度，从历史、从军事、从经济的角度来嘲讽亚述帝国，就说到亚述帝国你自以为是非常的强大，但是当神与你为敌的时候，你的那个强大就算不得什么。到了三章十八到十九节是最后的两节经文，它是一首讽刺性的亚述王的挽歌。大家知道挽歌的意思就是当一个人去世了，后人要来评价他的一生，常常是歌功颂德，但是在这边就是神来评价亚述的王，是很讽刺性的讲出来亚述的王依靠他们自己，他们以为他们是很有能力，但是因为他们抵挡神，所以在神面前站不住。所以讲到纳洪书，大家很自然的我相信就会联想起约拿书，因为约拿书、纳洪书都是在讲到亚述帝国，他们的对象都在讲的是亚述帝国， 所以我就把那鸿书和约拿书放到一起来做比较。那这两本书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当然他们有很不同的地方，但是有很多相似的。就是旧约当中，如果你仔细去读，有两卷书它的结束是结束在反问句，就是这两卷书，他们不仅是结束在反问句，而且这两卷书这个反问的主人都是神，都是神在反问，但是反问的内容非常非常的不一样。在约拿书当中，神是这样问的：何况这尼尼微大臣其中不能分辨左右手的就有12万多人，还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当神说我岂能不爱惜呢，当神这样反问的时候，他期望的回答就是：是的，神啊，你应当爱惜，神啊，你应当收回你说的那个惩罚。神果然也这样做了。所以在约拿书里面，大家知道虽然没有讲最后的细节是怎样，但是很明显的，神借着约拿所传讲的再过40天尼尼微要毁灭了那样的一件事，在当年并没有临到尼尼微人身上。但是在那鸿书不一样，那鸿书也是神来问，但是神问的是不同的一个问题。神问：有谁没有时常遭受你的报刑呢？当神问亚述，问亚述的王说：有谁没有时常遭受你的报刑呢？神实际上他在这边等待的一个答案也是：是啊，人都受了亚述这样的报刑。所以亚述受神审判的日子到了，亚述遭毁灭的结局近了。这个就是那鸿书和约拿书，虽然他们很像，但是他们传达的信息却是非常的不同。那还有一个非常像的地方，就是这两本书他们实际上都用了旧约里面同样的一处的经文。这一处经文你可以讲是出自出埃及记34章的6节，你也可以说它是出自民数记14章的18节，因为都是讲出神他是怎样的一位神。当神在摩西面前他来宣告他自己的时候，在出埃及记34章6节是这样说的，他说：耶和华耶和华，有怜悯有恩惠的神，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和信实。这是神自己的宣告。所以约拿就是用这样的一段经文来回应神。约拿说：我知道你是有怜悯有恩惠的神，你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和信实，所以我就逃到他斯去了，所以我就不愿意去向尼尼微人宣传这样一个悔改的信息。这是约拿所做的。在民数记14章18节也有类似的话，说耶和华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赦免罪孽和过犯，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在出埃及记34章的7节里实际上也都有出现，但是在6节并没有。但是被那鸿在这边用的时候，就是成了这样的一句话：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大有能力，但耶和华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你就知道他中间就把民数记那个且有丰盛的慈爱，他赦免罪孽和过犯，就简单的描述为耶和华大有能力。讲到耶和华大有能力的时候，你就知道那鸿书的作者他重点强调的不再是神那个丰盛的慈爱，神赦免罪孽和过犯，而是强调的是神有能力来施行审判。实际上他就是在强调说，尼尼微大臣他在那个时刻已经耗尽了神丰盛的慈爱，如今他们要经历神的大能，神那个惩罚的能力。所以这个是那鸿书跟约拿书 很相似但又很不相同的地方。那我们就来到今天的主要的经文，就是二节到八节，就是讲到它是一首赞美诗。这个赞美诗实际上就是展现了是神对人类罪恶最终而且完美的回应。神看到人类的罪恶，他至终来做一个审判，他是审判天下所有的人，他不仅仅是在审判亚述，不仅仅是针对犹大，他是针对所有的人。但是在这个审判一开始的时候，是重点的来讲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他来宣告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一章二节这样说，耶和华是祭邪报应的神，耶和华是报应大有愤怒，耶和华向他的敌人报应，向他的仇敌怀怒。大家读到这里，你以为神向他的敌人报应，向他的仇敌怀怒的时候，你以为他只是在讲亚述，因为好像这样的经文告诉我们好像只是亚述是他的敌人。但实际上你要知道，每一个犯罪得罪神的都是神的仇敌。当我们犯罪得罪神的时候，我们也是他的仇敌。实际上神在这边宣告的不仅仅是当时亚述跟犹大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世界的每一个人，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会受神审判那个影响。他实际上是摧毁瓦解整个受造的次序，这个就是在一章四到五节里面讲的。这里面讲，他斥责海，使海枯干，使一切江河干涸，巴山和加密衰残，黎巴嫩的花草也衰残了，大山因他震动，小山也都融化，大地在他面前凸起，世界和住在其间的也都如此。他讲到的是世界和住在其间的，是讲到所有的人。为什么我今天会用当存恐惧战惊来作为这样的题目，就是当我们在读这样先知书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是要把他们带入到历史的情境当中，好像是在描述神在历史当中他来审判来管教一个帝国一个君王，更多的是说神借着这样的文字来说出神他自己是怎样的一位神，他要在人中间要做怎样的事情，是要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警醒，知道这一位神他是一位不会以有罪为无罪的神。如果我们犯罪得罪神，愿你趁着还有今天还能悔改的时候回转归向他，因为到有一日就没有机会。就像那鸿书里面所讲的亚述，他不再是约拿书里面所讲的亚述，他们还有机会回转归向神，在这里面他们就没有机会，他们就要面对神的审判。所以那鸿书里面讲的实际上是读者对于神即将要来的审判会有极度的恐惧。这里面讲他发愤恨谁能立得住呢，他发烈怒谁能当得起呢，他的愤怒如火倾泻而出，磐石因他崩裂。所以讲到神的愤怒临到的时候，是没有一个人能够承受得了的。所以人是要在神发烈怒之前来逃避，在那个时刻之前来逃脱。神自己也来宣告说是可以有这样的可能性。第七节他说，耶和华本为善，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并且认识那些投靠他的人。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实际上是趁着还有今日，我们都要投靠到神面前，我们要成为那一群投靠神的人。如果我们今天在我们中间还有没有信主的，我也盼望你快快地接受这位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做你生命的主，好叫你逃脱神要来的审判的烈怒。所以这面只是讲到一种可能性，就是我们是可以 逃到神那里去的，但是这个只是可能而不是一定，因为有些人他们不愿意这样做。当那些不愿意那样做的时候，神在第八节说，但他必以掌翼的洪水漫没其地方。也就是说，神是把寻求他的庇护跟在最终的审判当中得救是联系在一起。你要投靠神，你就会在最后的审判当中得救，但是如果你选择不投靠神，至终神的审判会临到。所以这个是那鸿书非常强的信息，所以是讲出来审判跟拯救是被看作是你是要抵抗神、敌对神，还是你信靠神所带进的一个结局。所以就是说出来，神不是仅仅就一定是站在犹大人这一边的，也不仅仅就一定是站在亚述的对立面的。在约拿书里面，大家看到神因为看见亚述的悔改，从王直到牲畜都披麻蒙灰，神就不降那个灾。神在那个时刻就不是亚述的敌人，而是成为他们的帮助者。神也不一定就是站在犹大的一边。实际上大家也都知道，在亚述帝国灭亡之后不久，亚述帝国是在公元前612年灭亡的，在605年巴比伦就来攻打耶路撒冷，就掳走了他们第一批，可以说是他们其中的精英，就把他们的王，就把他们的那些贵族，包括像但以理这样的人就掳走了。在公元前597年又来一次攻打，又来一次掳走，到公元前586年整个犹大国就灭亡。所以你知道，神他不是一定站在你的一边，你要站在神的一边，这个是关键。你要投靠在神翅膀的荫下，你不要以为说你是神的选民，你就一定可以逃脱他的审判。因为如果他的选民不按照他所要求的去做，神一样的要来针对你。所以为什么我讲你要存恐惧战惊，活在神面前？因为我们这一位神他是与人互动的神，他不是一位机械的神，他检查你的肺腑，他知道你向神存怎样的一个用心，他要这样的来与你互动。所以我们到底是信靠神，我们还是背逆神，我们每个人自己里面知道。所以在审判临到的时候，整个世界全人类就分成了两类，一类就是寻求神庇护的人，另外一类就是尽管有那鸿这样严严的警告，却仍然是与神为敌的人。所以一方面讲出来，神是不轻易发怒，因为神这种审判的烈怒临到人是人承受不起的。但是一旦这样的烈怒临到的时候，神会倾泻出他全部的愤怒。这个就是那鸿书告诉我们的。所以大家读那鸿书，你会读到一些非常惨烈的一种景象的描述，也就是说出来神的那个烈怒倾倒在人中间，它有多么惨烈的一个画面。所以那鸿书实际上在一章二到八节之后，所有的描述都是围绕着他这里面所讲的神自己的性情，神要向人怎样做，要人做怎样的选择，其他部分都是来预言，然后也让人反思，反思一个这么强大的亚述帝国，他顷刻间竟然可以灰飞烟灭，不是因着他的仇敌大有能力，是因为神没有站在他一边，神许可他的仇敌来侵犯。所以亚述犯了许多的罪，亚述他是蛮有暴力， 亚述蛮有偶像崇拜，亚述也非常的傲慢，这一切就成为亚述的惩罚。那接下来要讲的就是那鸿书的接下来的这些预言，像这些预言都是讲出来亚述帝国会覆灭，然后首都尼尼微会陷落，就是一方面讲出来是神在人类历史当中作王掌权，神有主权，另外就讲出尼尼微的罪孽，就是那鸿书的第二章主要讲亚述的罪孽，然后第三章就讲尼尼微的陷落。所以那鸿他就宣告了亚述帝国的覆灭，当然他在宣告亚述帝国覆灭的时候，他并不是讲亚述所有的人都随着这帝国的覆灭他们都性命不保，他是宣告这个帝国会瓦解，他的军队、他的领袖、他的政治机构都会遭到摧毁。所以在三章十八节就说，亚述王啊，你的牧人睡觉，你的贵族躺卧，你的百姓散在山间无人遭拒，就讲到群羊无首的那个情况，讲到牧人实际上就是羊的首领，就是一个国家里面那些可以带领他的百姓能够团结起来的他的贵族，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他的牧人、他的贵族都不在履行他们的职责，所以百姓就散在山间无人遭拒。所以当神来击打一个帝国的时候，这个帝国就面对这样的情况，领袖都没有了，都被挪走了。所以书里面是提到了亚述人，但是大家知道先知书从来不是讲给那些先知所预言的外邦人的，先知书讲的都是让自己的百姓听的，先知书是用希伯来文写，写给那些能懂希伯来文的。像那鸿书虽然他讲的是亚述帝国的覆灭，但是他借着亚述帝国的覆灭是要讲给犹大的百姓听的，是要让犹大的百姓一方面来讲他们在那个环境里面知道他们受亚述帝国那样常年的压迫，他们可以得一些安慰，就像那鸿他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安慰。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是讲出来，实际上你如果不行神要你行的，你至终的结局就跟他们是一样，实在犹大人至终的结局就跟他们也是一样，他的百姓散在山间无人遭拒，至终犹大也是灭国，犹大的百姓也是被打散到列国当中。所以大家也就能知道神的这些预言就是让我们警醒，让我们存一个敬畏神的心，活在神的面前。那在二章的十一到十三节里面，特别是讲到这个亚述王，他作为帝国的代表，亚述因为当时在中东是最大最强的一个帝国，没有人能够跟他比，所以他们自己就比成狮子哈。他比自己的时候，他就说是一头凶猛击败敌人的狮子。那其中有一个王哈，就是撒尔根二世。撒尔根二世在圣经里也出现，这个王很厉害，是因为这个王他灭了以色列北国，所以这个王是非常厉害。那这个王他自己就比作哈，战场上威风凛凛令人胆寒的野狮。你知道狮子是百兽之王，他自己就自比是那个战场上威风凛凛令人胆寒的野狮子。这是撒尔根二世。那到了他的孙子以撒哈顿，他以撒哈顿也声称自己是像狮子一样咆哮，大有能力，你知道在天底下他觉得唯他独尊，百兽之王。这个是亚述帝国当时的情况。然后那鸿书的三章八到十一节也特别的来讲出亚述帝国他当年所做的，实际上是要借着他当年所做的来提醒他们，既或你自己的军事力量有多强，但是当你抵挡神的时候，你一样的会落败。 在那里面实际上就是把尼尼微比作埃及的当时的古都，它叫底比斯城。那那个城当时他们的这个名字叫诺亚门，诺就是城的意思，亚门，亚门之城，相当于是三章八到九节这样说，你能胜过诺亚门吗？它坐落在众河之间，周围有水，海作它的城国，海作它的城墙，古时和埃及是它的力量，没有穷尽，佛人和路比人是它的帮手。这两节经文就说出来这个古城是非常不容易攻打的，因为是在众河之间，周围有水，然后说海作它的城国，海作它的城墙，就护城河是非常宽大的，就是那样的一个认识，很宽大的护城河。大家知道古代攻城的时候，你要攻进城去必须要走城门，城门之前就是很宽的护城河，你要过护城河必须搭桥，搭桥你知道遭受的那种损失是极惨烈的，从城墙上面会射火箭下来，扔石头下来，所以你知道这样的大城是非常难以攻破的，而且是有古时有埃及做它背后的力量，就是很强盛的国家做它背后的力量。然后这边讲佛人和路比人，实际上就是讲到埃及西边的利比亚人做他的帮手，就是他不仅自己国力很强，而且他有帮手，所以你知道要攻打这样的城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是在公元前的663年，亚述帝国为了惩罚当时的附属国埃及停止进贡这样的一个事情，他就征服了底比斯，他当年就征服了认为牢不可破的底比斯。实际上那红就借着这样的一件历史事件来提醒亚述说，你不要以为你自己多强多有能力，但是如果你站在神的对立面，那个结局是会很惨。所以我们今天实际上我也是盼望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每时每刻要连于这位神，要存着一个敬畏的心来活在这位神面前。不要以为说你在历史上某一个时刻你做了一个什么样的决定，以为你那个决定可以影响你的将来，到你今天好像可以靠着那样当时的一个决定好像你可以保安你。神说你要回转归向我，我们是每时每刻连于这位神，没有一个时刻我们是可以靠着自己能够在神面前站立得住。所以当亚述来攻下这个埃及的底比斯城的时候，就说出来实际上无论你是地理位置有多优越，那个底比斯城实际上离亚述很远很远，它离尼罗河三角洲也是很远，它在尼罗河的相当于是已经往南走了，已经往尼罗河中游方向。无论你的防御工事有多坚固，而且无论你还有多少强大的盟友，这些都帮不了你。底比斯是被亚述攻陷，但是这样一个历史事件现在要应验在亚述人自己身上。这个三章十二节就讲，你一切的堡垒必如无花果树上粗俗的果子，一经摇动就落在想吃的人口中。他讲亚述帝国，你用很多的堡垒以为靠这些堡垒能够巩固你的防御，但是这些堡垒实际上是什么？是那些无花果树上粗俗的果子，你都不需要爬到树上去摘那些果子，你只要摇晃那棵树，那些果子自然就掉到那个要吃那个果子的人的口里面。你就知道他在描述那个堡垒多么不堪一击，就是你人引以为傲的东西在神看来都算不得什么，当你抵挡神的时候这一切都不算什么。因为这个实际上就说出来当时亚述帝国，就是我这儿讲的沙尔根二世的儿子就是圣经里面也很有名的那个西拿基利。西拿基利就在公元前的701年，当西西家 不愿意作为他的附属国来向他进贡的时候，他就来攻打犹大，就打下了犹大40多座城，然后围困耶路撒冷。他自己讲哈，他自己在他的那个书上面写的，就是说我围困西西家，他就像我笼中的鸟一样。但是在那个时刻，神来实行拯救，神借着天使一夜之间就把亚述的185000的军队都给击杀了。所以希拿基利只好狼狈的就回了亚述去了。也是这同样的一位王希拿基利，他就是在尼尼微这个城市的主要的街道的两旁就种了很多的无花果树，目的是要美化这座城市，也让这个城市的居民可以享用这些无花果的果实。但是现在尼尼微人的防御工事竟然就像那些无花果树一样不堪一击。那实际上来讲，就是一会儿我会讲历史，那实际上真的尼尼微靠的人来讲的话是很强大，但是他抵挡神的结果真的是不堪一击。他也接着讲，在3章13节说，你中间的士兵是妇女。他不是讲尼尼微亚述帝国的这些士兵真的是妇女，他是讲你们就好像是妇女。你就知道在古代的时候打仗，打仗都是要靠你的力气，都是膀大腰圆的虎背熊腰的人在那打仗。大家读中国的比如像三国演义，你知道那些将领都是要很有力量的，他要用很重的兵器来打。但是这边讲亚述的敌人，亚述自己的士兵是妇女，就说出来不是那么不再有那个能力真的去来保卫他自己的国家，军队是不堪一击的。所以我就来讲到这个相关的这些历史的事件。那亚述帝国它有一个衰败的时期，就是在公元前782年到745年这样的一段时间，也就是一般被认为是约拿在传讲他的信息的那段时间。亚述在那段时间是非常的衰败，所以他们愿意来听神的话，他们愿意来接受约拿所传讲的信息。但是到了公元前745年，又出了一个很有名的王，叫提格拉比列瑟三世，这在圣经里也有。他登基做王了，亚述帝国就开始复苏了，然后就甚至超越了昔日的辉煌。这是一个很有名的那个王，那这个王起来了就很强大，亚述编的是当时的中东地区的头号强国。然后接下来就进入了亚述帝国所谓的黄金时代，他的儿子撒曼以色还有他的将军篡位，就是那个萨尔根，然后萨尔根就传了4代人，传到他的儿子希拿基利，然后孙子以撒哈顿，然后有最后一个王，之后就没有了。所以这一段是黄金时期，这一段黄金时期亚述可以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但你知道这一段时期也就是给他们一种不真实的确信，当他们衰败的时候，他们愿意回转归向这位神；当他们强盛的时候，他们忘记他们还要回转到这位神面前。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们中间的光景，有些人可能是在你人生非常低落的时候，在谷底的时候，你接受了这位主，你认识到那个时刻你需要有主。但是到一个时刻，也许你的人生从那个谷底爬出来，爬到人生的巅峰的时候，我盼望你依然紧紧抓住这位主。主他没有改变，他向我们的要求也没有改变，一直要紧紧抓住他。不要以为你到了高峰的时候你可以靠自己，你的那个可靠不能真的成为你自己的磐石，到神的面前去能够经受神的审判，依然的要紧紧抓住这位主。所以接下来就是当他们那么强盛的时候，以赛亚就来警告他们， 就讲到亚述他那么强盛依靠自己的时候，他那个傲慢会导致他的覆灭。以赛亚书十三五节和十五节这样说：祸哉亚述，我怒气的棍，他们手中的杖是我的恼恨。所以就是讲出来，神是用亚述来管教他的百姓，所以亚述不过是神手中的一个工具。但是这个工具到一个时刻竟然出现了这样的情形：斧岂可像用斧砍伐的自夸呢？锯岂可像拉锯的自大呢？这好比棍挥动，那举棍的好比杖举起那不是木头的人。就到一个时刻，亚述自以为很强很有能力的时候，他忘记他背后是有这位神。他以为靠着他自己可以按照他自己的意志要求来做所有的事情，他就向人有这样凶暴的对待。所以神就来讲出，所有一切的背后是有神的，这些在前面的不要忘记，你在前面只是神手中的工具。如果你忘记这一点，你至终也会受到击打，就像后来亚述就被巴比伦帝国灭了。很快的，巴比伦帝国又被波斯帝国灭了，波斯帝国又被希腊帝国灭了，希腊帝国又被罗马帝国灭了，罗马帝国自己后来也覆灭了。所以你知道，人类历史当中，人想依靠自己的势力才能要成事的，都不能够真正站立得住。所以在那个时刻，亚述是非常非常强的。希拿基利的儿子这个以撒哈顿，他们是在公元前671年就攻占了埃及的主要的城市孟菲斯，然后他的儿子公元前663年，就是这个亚述巴尼巴，就攻克了埃及的古都底比斯。但是隔了不久，巴比伦和马代的军队就在公元前612年的五月到七月，就在很短的这个时间里面就攻下了尼尼微。亚述后来就成了巴比伦帝国的一个省，后来又进一步成为波斯帝国的一个省，最后就全然的在历史的长河里面消失，作为一个帝国就这样过去了。那我这样的就是来跟大家看一下亚述帝国的首都尼尼微，它的那个地理，它的地理真的就是用人的话来讲固若金汤，就是大家能看到一条比较宽的蓝色的，那是底格里斯河，就是两河流域这个两河里面一条大的那个河。那一般讲幼发拉底河是被称为大河，它是另外那一条河，这两条河到了下游它们是汇集。但是在这个时候，就是它是在底格里斯河的相当于是东边，在东边呢还有一条斜斜的一条支流，就是叫科沙河，就是这两条河交汇的地方是尼尼微城所在。然后这两个地方交汇的地方呢，又是尼尼微那个王宫所在，就是那个圆的那个橙色的标志是王宫所在的地方。然后 周围整个一圈都是护城河，它是用自然的河流作为它的护城河，你知道就河水就来供应它这个护城河的需要，所以它整个一圈都是护城河。但是你知道历史上发生什么？历史上就是根据希腊的历史学家和斯诺芬还有迪奥多罗斯的记载，就是在尼尼微陷落之前连降暴雨，就整个淹没了这一大片地区。然后那个科沙河的那个水位就暴涨，暴涨到一个程度，就是整个相当是漫出河堤，然后洪水就冲入到这个整个就是护城河的里面，然后护城河就被冲开了一条4公里的缺口，整个城墙你相当于是被水浸泡，根基就相当于是塌掉了，你知道整个城墙就有4公里宽的一个缺口。关键是什么？就是不仅是这个水涌进来把整个城市淹没了，而且这个大家能看到这个图上标的就它快要这个科沙河快要到王宫的时候，它有个大急转弯， 你知道当洪水来的时候，你知道急转弯意味着什么？根本不会管那个急转弯，就直冲过来了，你知道？所以那个时刻，那个急转弯就不太管用处，直接就冲向了王宫，把王宫的地基就整个掏空。整个王宫相当于是本来应该是固若金汤的，也都是根本就不用打，所以地基就完全被毁了。然后洪水退了以后，巴比伦人就很轻易的就打进了尼尼微。所以尼尼微在平常的时候，他以为是完全不可能被人攻克的一个城市，实际上是在神的主宰里面，是神降连日的暴雨，神使河水暴涨，河水有这样的泛滥决堤，最后完全是神在那边做这一切的事情。所以你知道，我们人实际上没有什么可夸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要恐惧战惊的，这样的活在神的面前。所以我最后就跟大家来分享，我们这一位神，他又公义又怜悯，他不能够容忍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但是他给你悔改归回的机会。就像约拿书里面所讲的，当尼尼微人他们处在衰败的时候，他们愿意来回转，但是当他们又重新强盛的时候，他们向人就施行那个暴力。在那鸿书里面多次的出现那种非常暴力的那种描述，所以我们也就是能看到，我们人无论你处在什么样的境况里面，盼望我们每个人向神都是存着一个谦卑的心，和神一直保有那个美好的关系。神是愿意所有人得救认识真理，神不愿意我们一人沉沦，但是这个也是关乎我们在神面前的选择。当神审判来到的时候，一些人是逃向神寻求他的庇护，但一些人是依靠他们自己，靠他们的聪明，靠他们的才能，靠他们的势力，他们以为能够躲过这一切，没有可能。所以神蛮有怜悯，但是并非没有界限。神怜悯的界限到一个时候，我这边用了旧约的三节的经文来跟大家讲，耶利米书51章44节，就是后来灭了亚述帝国的那个巴比伦帝国，同样落在那样的一个境况的里面。那里面说，我要惩罚巴比伦的比勒，就是巴比伦的神明，使他吐出所吞之物，列国必不再流归到他那里，巴比伦的城墙也必坍塌。就是每一个你不敬畏神的，至终你的结局都是一样，巴比伦并没有逃脱那样的一个结局。那阿莫斯书8章2节说，我子民以色列的结局到了，我必不再宽恕他们。所以你知道，即使是神的选民，如果犯罪得罪神，到一个时刻，神说我必不再宽恕他们。他说我子民以色列的结局到了，神在那个时刻依然是称他们为我子民，但是神也说他们的结局到了，我必不再宽恕他们。这个是整个民族的灾难。那我们也来看个人的灾难，就是撒母耳记上2章31节讲到在神面前势力的那个以利，他说，看那日子将到，我要折断你以利的膀臂和你祖宗家的膀臂，使你家中没有一个老年人。那个是在士师的年代的末期，神拣选以利一家来侍奉神，但是这一家在神面前却是活得没有按照神所要求的。以利是爱他的儿子胜过爱这位神，他没有好好的来管教他的两个儿子，两个儿子是犯罪得罪神的。所以神说，我要折断你以利的膀臂和你祖宗家的膀臂，使你家中没有一个老年人。所以他的两个孩子后来就是在战场上就同日而死，以利家作为神的祭司这一族就再也没有能够 有这样的一个位分和地位，所以这个也是给我们的一个警醒。神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所以最后也是给大家一些提醒，就是讲我们对神的态度是怎么样的。一方面是讲到我们的态度，我们对神是要存一个敬畏的心，要恐惧战惊地活在神的面前，知道神他是烈火。另外一方面，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又是怎样做的，这个也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是我是一个顺从神愿意悔改的人，我是一个蛮有怜悯的敬畏神的人吗？我是一个投靠神的人吗？我是一个凡事愿意来体贴神心肠的人吗？还是凡事都是顺着我自己的感受，我自己的想法，我做自己的事，神借着我要做的事好像到一个时刻是成为我自己是我的主人，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还有就是我警戒劝告关切其他的人嘛，就是我们不仅自己要这样的活在神的面前，我们也是要警戒劝告其他的人这样的活在神的面前。因为我们的这位神他是烈火，我们的这位神到一个时刻，当审判临到的时候，他要来看我们是怎样的一群人，我们是投靠他的一群人，还是自以为是的一群人。让我们一同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借着那红书来向我们说话，向我们来提醒，叫我们知道我们这一群人蒙了你的恩典和怜悯，我们需要在你面前存一个恐惧战惊的心。我们知道我们所站的这个地位不是我们靠着自己的能力所能够站立得住的，完全是在于你。愿我们都有一个投靠你的心，愿我们每一个人都靠着耶和华夸胜，愿我们每一个人在日常的生活当中都紧紧地抓住我们的主。愿我们这样的祷告蒙你的垂听，我们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门。